欢迎收听早报播客。
那你们发不发物资？
你发不发？
发不发物资？
你等通知，
我们进去。
等通知，我们都快饿死了。
冠病奥密克戎毒株笼罩中国上海已经一个月，围绕清零与共存的争议也在中国社会上争论不休。原本是中国最富裕最发达地区的上海，在慌乱中进入封控的状态，市民面对断粮断药的窘境。上海的经验也动摇了中国社会对于清零政策的信心。然而中国中央政府强调各地方政府不准在动态清零问题上搞变通，当前中国面对清零与共存问题上的撕裂，这到底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政治抉择？中国社会能如何走出清零与共存的两难困境？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教务长国际关系讲席教授李明江上我们的播客。李明江教授也是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博士项目主任。李教授好。
永红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联合早报常驻北京的中国新闻组主任杨丹旭也从北京与我们连线。丹旭你好。
永红好。李教授你好。
面对冠病，中国到底应该清零还是应该采取共存的策略？这个问题其实从去年七八月就有很激烈的讨论。上海著名的感染科医生张文宏，他去年七月底在他的微博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出世界上大多数的病毒学家都认为冠病会是常驻的病毒，所以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结果他这个共存的观点一提起来，马上引起骂声一片。那今年冠病在中国大爆发以后，中国到底应该清零还是共存，这个问题又再次尖锐化。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是想请丹旭先给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清零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概念。
在2020年最早在武汉蔓延开来的时候，中国其实就采取了大规模的封城，做法是通过一轮一轮的核酸检测、人员隔离，一旦不再有新的感染者，那官方就会宣布说他已经清零了。后来我们就渐渐的听到官方开始在清零两个字前面呢加了动态。中国的官员的说法呢，动态清零他要追求的不是对病毒的零容忍，也不是要零感染，而是要在疫情的发生以后呢发现一起扑灭一起，然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不让这个疫情传播开来。当然这个在很多人看来其实好像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无论是从具体的防控措施还是他所追求的这个目标来看，那动态清零跟清零好像并没有本质上的太大的区别。去年底西安疫情发生之后呢，中国官方也创造出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社会面清零，就是他要把人员分成隔离区跟非隔离区两块，一旦在非隔离区的人员当中不再有新的病例了，那官方就会定义说我已经实现了社会面的清零。后来很多人就质疑说，那你这个社会面清零的说法其实就是要把所谓的小洋人都拉去集中隔离了，把密接者都圈起来，然后宣告达到了清零。那这是不是一个文字游戏，或者它可能只是一个数字游戏？
你现在人在北京哦，北京也是面对一个疫情的爆发，最近这一个礼拜疫情也是升温，那你自己你感觉到那个社会气氛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整体上大家还没有焦虑，但是很多在这里的人都已经开始做一些准备，包括囤积一些食物啊之类的，也有一些朋友买小的冰柜然后把食物给储藏起来。所以网上也有一个段子是说，上海人民是在封控中等待物资，但是北京人民是在物资中等待封控。
你也有在囤积物资吗？你在囤菜吗？
还是你在开始种菜了？
我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我也是一个很甘肃的人，我也自己买多了一台小的冰柜，然后这两天我也把从市场上买来的葱种在了花盆里面，希望说万一遇到风控啊这样的情况还有葱可以吃。整个过去一个月哦，大家其实都发现上海因为清零嘛，整个城市非常非常的安静，但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其实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清零派跟共存派的一个唇枪舌战吧，而且是充满了火药味，甚至有一些主张共存的医疗专家，他在网上对清零派的这个专家下战书，下那个生死帖，说如果你有本事清零，我对着14亿人割腕谢罪，用这种非常强烈的语气来质疑清零的措施了。清零派的整体的观点是按照中国的人口的密度啊结构啊，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放松防疫的管控，那个病毒就会全面的传播，到时候就会有大量的重症跟死亡。所以呢，一些人在看到上海疫情扩散之后呢，也把这个归咎于地方政府在疫情的问题上贸然的抢跑，甚至上升到说上海是不是被躺平派给渗透了，要搞分裂，要做买办，要跟西方勾结，上海已经不是中国的上海了，提出这样的质疑。当然主张共存的另一方，他就会认为说，其实你放眼全球，这个冠病病毒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了。那么既然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这个重症率和致死率没有那么高，他们认为官方不应该依然机械的照搬之前的办法，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还在层层的加码，觉得刻舟求剑，所以他们就呼吁说应该用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比较务实的办法去处理疫情，不要执着于意识形态，也不要让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我们看到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坚持要采取清零的政策，我想请教李教授，中国政府选择清零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永红啊，谢谢这个问题了。这个从任何国家的角度来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政策，或者应对任何这种大型的公共危机的，它都会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从公共政策、公共卫生的角度，那么另一方面也是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你看中国总体医疗条件、医疗资源，尤其是那些欠发达的这些地区，中西部这些地区，医疗资源还是不够，所以呢，它要从这些角度去考虑。那么政治方面呢，跟其他国家一样，重大的这种决策它必定会受到政治影响，西方国家其他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因素，中国也同样受到一定程度上这种政治上的一些影响。那么从中国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就是这个病毒呢，最早它爆发在中国，而且很快就形成了中国跟一些国家，尤其西方国家关于疫情它的起源呢，还有这种追责啦等等吧，一些矛盾，一些这种完全对抗性的一些态势。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后来中国的这个抗疫的它很多的决策，很多的这些做法还有舆论等等，它其实都跟疫情爆发初期中国跟外部世界，中国跟西方这种政治对立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它不光是一个公共政策，不光是涉及到怎么样来控制这个病毒的感染的问题了，保护人民的这个健康的问题了。过去这两年多来，他一直强调中国的在抗疫方面他做得更好，然后呢，这个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优越性。所以呢，这一定程度上呢，成为他没有办法放弃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主张。未来一段时间也是，他抗疫方面他一定要想办法比西方做得更好，去证明就是中国的制度呢优于西方的这种制度。那么你怎么能证明更好呢？你必须体现在数字上面啊！我把这个感染降到最低，甚至我能做到清零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就是中国的一些媒体反复会讲西方政府怎么样这个无所作为，不管不顾，然后又躺平了，老百姓遭受了多大的苦难，死了多少人，几十万上百万这样。 所以呢，他在政治上呢有这么一种态势，就是把中国跟西方来比。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政治上的这种论述，他很难完全放弃。所以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从具体的这个抗疫方面的一些做法来，啊，我们看到官媒也好，官方的一些说法也好，他始终认为中国的这种抗疫政策是正确的，中国一直是优等生，那别的国家呢应该来抄作业，来学中国。可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呢，他们做不到啊，中国民间呢还各种各样的嘲讽，西方国家怎么就不能抄中国的作业啊？中国这些做法啊，多么多么的好，多么多么有效。那么他沿着这种思路呢，你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很难从整体上完全放弃这个清零或者动态清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每个国家决策的程序它会不一样，在中国呢这些年呢它形成了一个，不管是这个抗疫还是其他很多的这种政策领域，出现一个就是权力集中，决策集中，通俗的话呢就是定于一尊啊，很多东西要定于一尊，一尊把这个方向确定之后做出指示了啊，那么就很难改变啊。你可以想象一些职能部门或者一些参与决策讨论人，他会顾及到这个最高层的他们政治上的考虑，还有他们的这种政治上的权威啦、政治影响啦等等，可能这些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就是决定了他这个清零的这种大方向一直持续，他不大可能做出根本的改变。现在其实可能从一定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治上的考量，更多的倾向于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决策这方面，就是更多的去参考这个专业性的这些意见，这个疫情的一些科学性的一些要求。
您说的公共政策的考虑啊，决策的惯性，这些我们还可以理解，我们可能比较难感受的就是他在中美竞争的压力底下，他一定要证明自己的抗疫成就更好，这种心态可能我们比较难体会。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李老师，那现在既然是这样子，他有可能会改变吗？您刚刚也是说他需要减轻政治考虑的那个成分，那你觉得在接下来这个清零政策会不会有改变呢？
这个清零作为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目标，他不大可能根本上去放弃啊，而且他的抗疫的思路，我觉得他可能会延续很多根本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清零这两个字不大可能放弃，首先来说，因为这样放弃的话他会自己打脸，他没办法解释，对吧，不好解释，所以他会坚持。那么清零前面用什么形容词，这个动态的啦，
动态清零、社会面清零，
对，或者其他的之类的，这个他有可能就是他会加一些形容词，当然动态清零它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一些比较宽泛的解释，也可以有比较严格的解释。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些专家，比如中国 CDC 啦、张文宏啦等等，也都有，其实他们讲的这个动态清零，他们比较倾向于是一种比较宽泛的清零，就是我们最终目的不是清零，而是一定程度上的共存，就是尽量减少这个感染这个数字，尽量减少这个对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的冲击。所以呢，如果他慢慢的就是做出一个转变，就是倾向于这种比较宽泛这样的动态清零这样的一个界定，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有可能。为什么讲他不可能说把这个抗疫的思路做根本的改变，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政治上的因素之外，你中国老百姓刚才单旭讲到虽然有很多争论，在中国社会可能多数民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还没有经历过这种封城、严格这种封控，他们或多或少还是比较支持清零。因为这个疫情吧，在中国它跟其他很多国家不太一样，它在这个社会里面民众的这个心里面造成一种恐惧，明显的这种恐慌，把这个当成一种洪水猛兽了，所以呢它一时半会儿它不太可能转过弯来。然后呢，因为还有一个二十大啊，年底呢要开这个二十大，我们看到官媒高层呢也在讲，就是这个抗疫要有成效，要保持这个动态清零这个大的方向不变，然后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二十大要创造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这个也决定了就是他可能还会在非常严格严厉的这种防疫措施的这种思路上，他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不可能就是做一定的调整，我觉得可能调整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 刚才像丹旭讲到，其实我们很多人明白这个病毒它可能真的就不可能在全世界消失，不可能在人类社会消失。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都是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过去两年几乎每个国家或者绝大多数都在进行封闭封控的时候，那谁能封控的更严，谁的封控效果更好，那你就是赢者。大家都不怎么来往嘛，啊，我能把我的这个自己国土里面啊，国家内部把这个管好，能够做到清零或者是几乎很少的这种感染，那么你至少国内可以有比较畅通的这种经济社会活动，这种秩序呢不会遭到太大的影响。那么过去两年确实中国是这样，它确实做得很不错啊，它严格的管控，还有各种各样的，还有边境啊，这种国际航班呢管得比较严，还有回国的中国人他的隔离等等，这些非常严格，所以基本上做到了中国国内绝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城市呢是没有出现什么大的这种疫情，所以它的经济社会活动都一直比较顺畅，它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不错，外贸也获得很大的好处，因为很多国家呢因为疫情这个情况不太好嘛，啊，很多工厂停工啦，这个产业链啦，供应链受到打击，我们看到中国的外贸过去两年反而是获得了很多的好处，增长很多。那么这是在大家都封控的时候啊，谁封控的更严更有效果，那么你可能就赢者。但是现在大家都放松了，大家都在放开了，大家都在逐步过渡到共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哪个国家谁能够找到一个更有效的共存的一个抗疫模式，那么你就是赢者，而不是说跟过去那两年谁封控的严谁就是赢者。现在呢因为大家都放开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你可以再封锁一年两年，你能封锁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吗？不可能，对吧？即使你现在能够做到清零或者动态清零或者最最小规模的感染，那么你总有需要打开国门那一天，一旦打开这个病毒就会传开，那么你要怎么办，对吧？无论如何你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最优的这么一个共存的一种模式。长远来看的话，它现在这种清零或者动态清零，如果按照严格定义的这样的动态清零，它确实不可持续，不光是外界的这种影响，而且就是中国国内也不可持续。我们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看到了，西安也好，吉林也好，上海也好，还有那些边境城市像瑞丽啦、东兴啦，那个更厉害了，封控的更厉害了，它给这种经济社会带来这种巨大的这个负面影响，这个确实是值得思考值得深思。而且也那些流动人口农民工啦，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老弱病残的，这些确实受很大的影响，封控管控确实需要一些调整，而且不是不可能的，就是看看怎么样，需要高层把这个事情呢可能要讲得清楚一点。而且我觉得有些迹象呢也是可以基本上看出来中国呢在逐步向这种比较宽泛的这种动态清零的方向在转移在靠拢。比如说那个前两天的这个高层政治局会议，我们看到他是在强调要在动态清零和经济发展啊、社会秩序这方面呢做一个平衡。而且很显然现在是这个中国政府他非常担心今年的经济情况啊，如果是继续这样的严格的这种风控，今年的经济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估计这种调整呢现在应该是在逐步的进行，尤其是上海这一次这个封城，我觉得很多人看到了，而且决策层应该也看到了，就他这样的做法真的是不可持续。你不光是说这个对这种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是民众的这种负面反弹也是挺强烈的。他本来想希望这种运动式的这种严格的这种风控短时间取得好效果，然后呢政治上能得分，能够提振民众的这种士气，然后能够凝聚民心，或者政治上的一些更多的支持。但是上海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经历，我觉得中国社会到底政治上尤其是精英层面了，不管是上海中国其他地方的精英，就可能反对这种这么严格的封控的声音其实在加强了。
我其实很同意刚才绵江教授说的，中国可能会做出一些松动，尤其可能是在二十大之后， 因为我自己的判断是，其实整个冠病应对冠病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五年的这个执政当中他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之一。那我们知道下半年他会召开二十大，那整个抗疫的成绩大概率会被作为一项过去五年的成就被写进那个二十大的报告，所以你要他现在做出一些调整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官方是不会允许在这个时间点上让疫情失控。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因为疫情太过凶猛而被迫的放弃了他的清零的做法，那等于就是在宣告他之前的整个抗疫是失败的嘛。可能动态清零的一个说法，好像刚才李老师所说的他在清零面前的这个形容词可能会做一些的改变，但是比较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观察他在具体的实施的措施上会不会渐渐的做一些的调整。其实中国整个的环境它其实是非常复杂，那中国领导人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嘛，经常有烧菜的人大家都知道做鱼的时候你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常的翻那个鱼，对吧？所以在防疫路线的调整上呢，我相信中国会采取一个相对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如果拿回这个烧鱼的做例子，就是它鱼的一面可能都已经要烧焦了，那你的问题是我已经要烧焦了我要不要翻这个鱼嘛？刚才李教授有讲到关于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竞争，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抗疫路线的这个选择上有一种一直在较劲的这种感觉，那我相信他们可能也会意识到其实在中美的这个竞争跟较量的当中经济还是不可缺少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吧。抗疫是政治，我相信经济同样也是政治了，所以不做调整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下来更加关键的是他要怎么样的做出调整，从他现在的这个清零的做法慢慢的逐步的走向跟病毒共存。
中国如果要调整他可以有什么选择，有什么参考的模式可以帮助中国从现在清零的路线走向一个稍微偏向共存的方向？
中国其实它各个地方的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这种防疫抗疫的一些做法啊，它本身就有很多有益的一些经验。你比如说像深圳广州，他们这个在疫情爆发初期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那就比较灵活，效果也不错。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中国自己的专家他们也讲很多就是或多或少跟这个清零或者动态清零其实不完全一致的一些说法和政策建议。这些呢我觉得就是决策层如果有这种意愿政治意愿去做调整的话就不是不可能。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疫情过去两年多啊，世界各国都有各种做法，在不同阶段都有很多不同的做法，那么其实也可是可以借鉴。还有举个简单例子，前段时间我在这边碰到一个欧洲一个小国的大使，驻新加坡的大使，我们本来一起有大概两个小时的这么一个交流活动，然后后来他提前走了，理由就是他要赶紧回去要写报告传回国内，报告新加坡的这个新的防疫政策，防疫政策变了，赶紧把这个信息传回去，然后希望他们国内的相关的这种决策部门呢能够可以参考。所以实际上其实在这个抗疫过程中很多国家都在相互观察，就是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好的做法这个琢磨一下到底能不能够借鉴。然后我们现在比较讨论这个就中国它有可能会做一定程度的调整，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就是中国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去往这种宽泛的这种动态清零这个方向去靠拢的话，那么新加坡2020年当时就是 Delta 最严峻的时候做的这个 Circuit Breaker啊，这个中文可能翻译成那个断路器或者是什么阻隔病毒这样的这种行动阻断措施，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什么这样讲？那你看啊，就是在过去这几个星期上海这个抗疫形势比较严峻而且措施非常严厉的时候，其实在中国这个一些就研究圈子里面有人讲用一些词比如说什么侧卧，我不躺平我也不完全追求清零啊，但是侧卧 对，那么侧卧呢，你到底怎么定义？
侧卧躺一半，一半躺。
对，就是你侧了多少度，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对，斜靠也行啊，对吧？斜靠可不可以，对吧？或者是用别的什么词？就是你看，我们回到刚才讲的，就是新加坡当时啦，这个推行的这个阻断措施，那个时候它其实目的是清零。
是的，其实也有一点点像封城了。
对，它是一定算是封城，但是它没有像上海那样封城，对吧？也不像西安这样封城。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说，就是大概三个月时间，政府呢就是号召民众都尽量待在家里，但是最基本的社会服务，政府的一些服务，还有其他像医院呐、都是开放的，超市也是开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居家在家里面办公，尽量少出门，但是你还是可以在社区活动，在社区你去溜溜弯啦，运动运动啦，溜溜狗啊，这些其实都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可以去超市买东西，你也可以点外卖。而且工厂的这些还有企业的这些经济活动基本上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它呢不是封城，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封小区。当时的新加坡这种做法，它就比较接近于就是宽泛的这种动态清零的这样的界定。当然这个呢它需要去实践，到底就是多大程度上这种会有好的效果，但是你从一个简单的这种常识来推论的话，它至少也许能够达到最低限度的。我记得像新加坡做这个 circuit breaker 的时候，也没有做全民核酸。
我新加坡至今没有做过一次全民核酸，
从来没有做过，
我就没有做过一次核酸检查。
我也没有做过，
从来没有做过。就中国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抗疫吧，两年多的时间了，其实很多国家有很多的可能一些有意义的一些做法。那么中国呢也不妨了，就是来看一看有哪一些思路啊，有哪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措施呢，或许可以借鉴了。
我自己是觉得新加坡在整个的抗疫的历程当中啊，它有一点非常重要，它其实不是一步到位的，而且它的所谓的共存啊，并不像是在中国很多人对共存的定义就是躺平。我觉得躺平跟共存在新加坡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新加坡采取了共存，但并不意味着躺平。包括刚才李教授所说的，我们也采取了 circuit breaker 这样子的一些做法，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新加坡是采取非常谨慎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步步为营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很早的订购疫苗啊，大力的鼓励这个民众去施打疫苗，让一些轻症的患者居家康复，来减轻医疗系统的这种负担。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新加坡其实一直在用非常科学的方法在应对整个的疫情，政府都对民众是开诚布公的，而且一开始就做好了这种共存的这种心理建设，所以这整个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吧。对中国来说，它整个的铺垫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老实说，其实在国家的决策层，他们要承受的压力，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很大的。比如说新加坡去年开始往共存的方向调整，开始有一点要放宽限制，但是病例一上升又收紧，就反复的调整，新加坡人也是有蛮多抱怨。那今年二三月，新加坡每天新增的病例差不多有20000起，在我们这个500万人口的城市里面，比例算非常高。现在新加坡已经有接近120万人确诊，等于人口的1/5，死亡的有1300多人。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有1/5的人口确诊，而且有一个绝对数目的死亡人数，这样的代价，这样的社会影响，中国政府承受得了吗？
有一种说法是说，新加坡是以仰卧起坐的一个方式嘛，就是有时候是起来，又有时候又是躺平。但是毕竟新加坡的国家比较小，我们的人口数量也比较少，我们可以做这样比较灵活的变通，这样的调整。但是对中国这个有14亿人口的这样的一个体量的大国，可能要做这样子的灵活的调整也会比较困难啊，这也是他所面对的一个局限。
李教授，中国的决策模式，它政治运行的逻辑跟它的制度啊，是不是有一些特点使到它其实只能这个样子？如果要采取另外的模式，比如说参考新加坡或者其他的模式，对中国来说是有困难度的。
确实要从这个宏观的这种大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它这种抗疫包括其他的很多这种社会啊国家发展的等等，它必须跟它的这种所谓中国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要相一致。因为中国它这种制度是这样，它整个制度还有决策啦等等这些政治生态环境是这样的。它这种制度下面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全权的政府，政府几乎垄断政治社会权力啊，公民社会这个所谓大政府小社会，但同时呢它也是体现了一种就是这个全责的政府。那你既然垄断了政治社会权力，那么你就要把这个所有的责任都要承担起来，那么同时你也要承担责任，而且呢你要就是维持这样的威权的这么一个这种模式，那么你不得不你自己要让民众信服你是个全能的政府，而且你要证明是个全能的政府。所以你要抗议，我们基本上看到是这样的，就是他必须就是全权全能全责。中国的这个体制呢跟很多国家不太一样，所以无论我们怎么讲，就是说这样的公共政策公共卫生的这种危机的应对要更多的参考这个专业的专家的啊，尊重科学的这些意见，但是无论说它会受到这个整个这种体制的这些基本的核心的一些特点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基本就是这样的啊，尤其你看上海这次这个封城，它就是这样，政府完全是把所有的这个抗疫的决策啦责任啦运行啦措施啦等等就完全是揽在自己身上，把这个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基本上压缩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生存空间。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这种公共卫生的危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他这样的做法并不是最优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乱象。那么以后的这种抗疫应对疫情呢，就是可能需要一些反思，就是政府你可以就是说在因为这种体制嘛，他决定不可能说他放弃政治社会上的权利的垄断，那么在这个责任和能力方面我们可能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不可以完全给它抹杀掉，必须得有一定的这个让他们有一个发挥作用的空间。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调整，就是说它可能还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严格就是从上至下的高压式的这么一个模式，但是在这个模式下面我们要不要就是说就是在这个能力方面在责任方面一定程度上是允许这种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发挥更多的作用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就是老百姓有很多的这种不满，有很多的乱象，包括像上海出现的这些这种法治被破坏，我们看到一个保安啊，一个这种物业的管理人员他都可以去执法甚至是滥用他的权利啊，还有这个明显你比如说像那种用这种铁丝网啊栏杆去封了这个楼栋的门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甚至一些冲突这种模式嘛，应对公共卫生的危机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一定程度的调整，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这种体制嘛要做重大调整，或者是谁要说这提出来我们对体制做出反思，那在中国这种政治生态是不可能的事情，谁也不敢也不可能就是来讲这样的做这样的提议。但是实际操作我们在中国它这个在政策领域里面它是有很多灵活性的，它可以巧立名目，有很多的你想象不到的智慧。
现在我们看到的迹象有看到中国政府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整或者思考吗？
现在其实不太明显，我们看不到太多的这种迹象，因为我感觉就是中国现在的它这种严厉的这种抗疫这种风控管控，它实际上一定说是有一点这个政策上的这种赌注的这么一个意味。
赌注啊，
就是有点下赌注这么一个意味。你很难说就是它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做一定的这种微调和一定从调整的这种动态清零，最后会不会导致中国就是结果更好，因为这里面有些不确定。第一个就是这个病毒本身我们不知道它还会不会演变， 它如果是变得更差，威胁性更大，毒性更大等等吧，就是整个病毒如果是对这个人的健康啦、啊、危害更大的话，那么它这种严格的这种风控可能会证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确实也有可能啊，冠病病毒变化太大，所以凡事都不能说得太绝对。
谢谢两位嘉宾，又到了我们今天的问答时间。
好紧张哦。
刚才李教授提到新加坡的 circuit breaker 阻断措施啊，其实一种半封城或者一种软封城。新加坡是在2020年4月采取这个阻断措施。
This is like a circuit breaker. It will help to reduce the risk of a big outbreak occurring. And it should also help to gradually bring our numbers down.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新加坡的高层领导其实是有不同意见的。黄循才、严金勇他们领导的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当时候局面还没有失控。但是李显龙总理看了那些数字，他觉得不能再等了。新加坡其实是在2020年1月22日组成这个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实际上在武汉封城的前一天，然后和这个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平行的还有另外一个由高级公务员组成的应急执行小组，分析资讯，对部长提出建议，然后最后执行部长的决策。好，这个问题是这一个应急小组在新加坡是由哪一个政府部门领导，而且在哪里开会的？
卫生部吗？
是不是总理公署？就是因为他感觉上是一个统筹的这样的一个部门，他需要跨部门合作，我猜啊。
哦，好，这些其实也不是国家机密，只是我们一般上没有去关心或者不知道。由高级公务员组成的这个应急执行小组是设立在内政部的，有国家危机的时候就有这个内政部常任秘书领导。在这个冠病爆发以后，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那些部长啊都在内政部开，在内政部第20楼的一个叫 Phoenix Room 凤凰厅的地方。凤凰厅实际上过去两年都是新加坡抗疫的战情指挥室。
很有意思。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李明江教授，谢谢丹旭，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谢谢永红，
谢谢李老师，
谢谢丹旭。
这一期的东谈西论由我韩永红和黄子琛制作，助导和剪辑王明伟。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制作的播客，可在早报.sg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